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维摩诘菩萨。
南无维摩诘菩萨。
各位法师，各位菩萨，介绍这个维摩诘，是为北依奉持沙门清净律行。他虽然是一个在家居士，但是他奉持着出家的戒律，虽处住家，不走三界，就是说，这个作为一个俗家人，因为他是服化械而来人间啊，所以呢，他不走三界，不走三界啊，就是佛性。我们说这个这样的处理了三界，因为。诸佛菩萨在三界中，他都实现种种方便，不走三界即是佛性，只要是三界，他一定会实现人天声闻，或者是菩萨，因为菩萨常常实现这个三界之中。那么说这个就包括这个阿拉汉。他也在三上天，他已经解脱了，他是三上天，还在三界之中。所以这个很多长合之坐禅打坐到最后多宣天也在三界之中。所以佛陀在寂灭海中，在佛性中，他要示现，他就一定示现三界。示现三界就是化现，当作毫无执着，本身就是自己的变化。也就是说，至于他在三界中不着三界就安住佛性，是有妻子常修梵痕，也就是在此世界家里有六亲眷属与妻子儿女跟我们世间人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他毫无执着现有眷属常乐愿力，在这个世间有六亲眷属，六亲眷属我们在世间里讲就是业报，就是说，但这些业报呢因为佛菩萨是不会执着的，他以天下尊生为自己的眷属，不可能以某一个人为自己的眷属，所以呢他远离眷属就是远离执着远离就是造业的这个体尊生呢都在互相牵挂因为眷属就是互相牵挂而来的，执着而来的，造业而来的，所以我们这个弘一大师讲只要见面都是债务我欠你了，你欠我的就互相见面了。但是呢我们这个祖师以及佛菩萨乃至于呢这我们维摩诘居士他是远离眷属，虽然在家里面有眷属，他心是为了度众生而来的这是在人间一轮示现，他也不示现眷属任何东西他都要示现眷属，不示现眷属他就是孤寡的。比例来讲，佛陀他也示现眷属我们讲这个大雄宝殿有十八罗汉，有菩萨这个十八罗汉是为内子是吧，而菩萨是为大乘，就我们讲国家的大乘呢就是然后佛陀有这些类的眷属，你问释迦牟尼会不会执着这些眷属呢他不会执着的，他必须实现眷属。像国家国家有大臣我们每个城市里都有省长县长，都是皇帝的眷属， 但是呢，还力转属他不会执着，一执着就是真了。所以呢，就是说佛陀呢对这些转属啊这是一种实现。所以佛陀已经成佛了啊，他实现就有两个菩萨在两边，一个是文殊菩萨，一个是普贤菩萨。文殊菩萨是福性力妙有普贤菩萨是福性力愿力，就是他不会执着我有一个普贤菩萨，我有一个文殊菩萨是我的转属，他不会有任何执着的这是在人间喜欢这样的。人间呢，比例来讲父亲呢计划有儿女子承满堂作为转来转处的这是我们世间的，只要是人，只要是三界之尊的尊生呢都喜欢这样的转属转属呢就是你像动物都会喜欢自己搞一对转属，是吧？就是说这个很多动物为自己的子女可以不惜自己的生命你像它都是一种情执，都是一种转属的牵挂不惜自己的生命那么说世间为了这个转属可以杀得十处祸来姓王来跟姓李的干仗姓潘来跟姓杨的干仗，是吧？都是为了自己的家族，为自己的转属互相干仗，就这都是世间的相。所以佛陀跟菩萨们，他虽然视线跟世间人是一样的，不视线嘛，他觉得这个人很怪怪的，是吧？这个人连转属都没有，是吧？他视线了，他没有执着的，也就是说，佛陀人间只是一个视线而已，绝对没有这种转属的牵挂。所以，对我们出家人或者说我们这个菩萨道也是一样的，不要过分的对自己的那些转属的牵挂。所以你来人间做菩萨不能够世间人一样，对儿子的牵挂都忘记不了，对妻子的牵挂，对女儿的牵挂，对自己的孙子的牵挂念念不忘，好像慢慢，因为世间人都是这样的，所以呢你就感觉到这个很正常，是吧？所以真正的菩萨他是不会牵挂的，因为这些牵挂都是六道轮回生死的相，包括前面讲妻子也是一样的。他虽然妻子，就世界人有妻子，他又没有妻子，你觉得这个人那样连妻子都没有，是吧？觉得我们出家正正当当的没有妻子，人家不会说的。但是世界一个人的话，一辈子没找妻子，我相信会被人家说的，就知道这个人很差，一辈子老婆都找不到，是吧？就是说那个约翰的嫁不顺，你看这个约翰嫁一个孤独一生，是吧？就是说这样你会受人家说，所以就首先你住在人间就被别人家说了，你怎么去度化众生呢？所以他视线有妻子儿女儿孙满堂，这是给人家的一个假象，其实在他内心中绝对不会执着，因为妻子是生执着于老公妻子，那是生死根本啊，其他我们在戒律上两条戒，一个呢对身体的执着，一个是对淫欲的执着，淫欲执着是生死之本，身体的执着是烦恼之本，是吧？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烦恼呢？就有身体嘛，因为身体起贪嗔痴嘛，是吧？淫欲的执着就是意念上想做这个陪伴，就是妻子执着就是你哄我我哄你，你骗我我骗你就是找一个老婆，你看那鸟就都知道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是找另外的一个，就是那个男鸟找鱼鸟，是吧？你看那鸟就为了找了一个表现给他看，那一种鸟叫基洛鸟吧，就是说他的鸟就会把地下打得干干净净的，搞得很漂亮，来诱惑骗那个鸟去。所以那个鸟就那个鱼鸟呢跑过来一结婚，那个蓝鸟就飞掉了，就是说就为了那一点事情，然后就做了好多小动作。你发现就是说 但是呢，就是说连动物都是这样的，就本性上就这么很多东西啊，生死的六道轮回啊，就是男女是吧？然后为妻子、为儿女、为孙子啊，生生世世做努力，难道你觉得还不够吗？还有什么值得我们愿拼命去牵挂？就是说起来好像是在教育上我们要对儿女要照顾，事实上就是六道轮回生死的一种相续的执着。你看看，你挂念儿子又挂念孙子，哪有止境的呢？永远不会有结束的。所以就是说，他虽然有妻子，他长袖繁恨，虽然有眷属，缠漏远离，对吧？所以呢，继夫宝室，就是人都是喜欢漂亮，衣服做得好看呐、啊。他而以相好言善，就是他说，这个菩萨呢，一定要把自己打扮得好看一点，因为你太脏了，不好看，人家看都不想看，是吧？就是，所以这个居士啊，会把自己啊。搞得很庄严，是吧？所以就是说，菩萨呢，到寺庙呢，应该把自己穿得干干净净的，不是说太华丽的话，要把自己搞干净，衣服要穿整齐，就变成上下尊荣，不能大褂子、小裤子，是吧？不能太小的褂子、太大的裤子，太大的褂子、太小的裤子都不庄严，是吧？就给人感觉是怪怪的，首先人家对你就有意见了。是吧？所以呢，衣服一定要穿在身上啊，不要太露，也不要太，就夏天有夏天的衣服啊，不能夏天穿棉袄，是吧？冬天你冬天有冬天的衣服，我冬天穿着太单薄了，为了好看，把衣服穿得好薄，就是给人感觉就是说啊，不匀称，是吧？所以呢，身上那个装饰啊，就是不能太华丽，就是说。目的呢是自庄严，庄严尊身，就尊身看到你啊，就像佛菩萨一样啊。你看每个菩萨都很庄严，是吧？你看菩萨庄严，我不艳丽，没人说看到菩萨就像很艳丽很飘，就是我们看到佛菩萨都很恭敬，哇，这相貌，这种庄严，这种他那个他的身上的很多这个这个首饰啊，还胸饰啊，或者说腰饰啊，或者头饰啊，然后说他庄严在身上，我们看了以后啊，自然而然的生恭敬心，是吧？就是很庄重，是吧？所以文摩居士呢，他也会戴珠宝啊，他戴珠宝，他不会迷惑人啊，他庄严这个色身，这个色身呢，最重要的他是他的心干净啊，他为了利益众生，他有大悲心啊。谁是饮食，就是谁佛饮食以禅悦为食，这个我们出家人更加注意到这一点，是吧？吃东西呢要禅悦为食，不能够吃东西老是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你这话讲都不能讲出来，是吧？就是说你要吃出禅悦，就腌菜搅出禅悦味道出来，长出心的味道出来，就腌造。而说吃腌菜就像吃三德六味一样啊，就是说实际上都是自己心造出来，就是说你老是认为这个菜没有营养不好吃，结果你怎么吃对你身体都没什么好处。有人吃腌菜吃出三德六味啊，腌菜都可以养你，是吧？所以任何东西都是心态的问题啊，所以一旦心里面不就像中午有这个或者你不舒服，或者说哎呀不行我吃凉菜，然后你见到凉菜心里一生讨厌之心，是吧？这个时候你心静下来不要分别味道，你就用嘴巴嚼，然后自己用心感觉到心里的味道，慢慢吃慢慢吃，就吃出味道出来，现在就是任何菜你都能够吃出新的味道，那就是禅悦为食，这种味道是空灵的 啊，他是非常喜悦的，内心非常自在的。人达到不执着的时候一定是非常自在的，对吧？越执着越痛苦。你就说那个菜太好吃了，你执着，然后吃饱了，你发现出来都是撑得要死，是吧？因为太好吃了你就贪嘛，一贪肚子就吃撑了，出来又走路啊肚子很不舒服，是吧？完了这样你一起贪心，是吧？就是说起嗔心，就是说那菜不好吃，你起了嗔心，出来以后你觉得你肚子里面好像有什么不好胀人的东西，或者说嘴巴里面都有味道的感觉，对吧？所以摄影动不好的念头的话，再好的吃在你身上都不好吃。所以我们要学会吃出什么味道。你平时啊拿苹果慢慢的嚼，吃一点苹果慢慢嚼，嚼出空性的味道，就是哎，我有点想吃个苹果，首先是贪心，我想吃苹果，然后苹果拿过来我不能去贪心啊，然后吃一份嚼，慢慢嚼，你闭着眼睛慢慢嚼，就是我常常吃饭的时候我把碗放在那里闭着，其实我在嚼空性的味道，嚼我的觉性，知道？因为靠自己有觉，就有法性，所以我嚼着，我慢慢的细品自己的那个觉感觉，是吧？所以这个你这个苹果要吃半天，是不是？慢慢嚼嘛，慢慢嚼。哎，你嚼不是苹果甜味，也不是酸味，也不是啥，是觉性的味道，是觉的味道，见闻觉知的味道。因为见闻觉知是变一切处，它是空性的。所以这个味道是非常好的，人一旦毫无执着的时候，这个苹果是非常好吃的，吃出了三昧出来了，吃出了解脱，吃出了真味，知道？所以就是说要学会，人家历代的祖师菩萨大德都能吃出这种味道，只有愚痴的人呢，就是好吃不好吃，每天这个好吃不好吃念过来念过去的。然后我看到很多有的出家人都是一样，我看到他在吃饭的时候吃不出味道出来，这就吃饭本来就是直接体悟，在你体悟觉性的味道的时候，那说你就跟解脱就相应的时候，你才能够消灾，你才能够受供，你才能够祈佛，你才能够带一切尊生受供。不然的话，你这个词就是说我们讲会吃的人千金易化，不会吃的人滴水难消，就这个道理。然后我们出家穿了衣服吃饭，特别是过堂吃饭，这里面一定是有味道的，就是看你是什么味道，是贪嗔痴的味道就不好。也就是说你吃饭吃的是贪心，不好吃嗔心，然后执着吃，是吧？就是说然后这个看不到佛的恩德，看不到尊生的供养，看不到自己的修行，也就功过无慢，是吧？就是说然后呢，吃或不吃由你选择，那叫吃，就是说你吃错了贪嗔痴慢疑，那你就直接堕地狱了，是吧？所以你不要看这个吃饭就比例来讲嘛，个人要说两个媳妇啊，就是说他这个家里找媳妇啊，就是女儿找女婿，就是女儿找男朋友啊，看到什么样一餐饭就可以搞定，知道？我会不会吃饭，这餐饭你不会吃，你就直接的分开，知道？所以人跟人接触就吃一餐饭就知道你这个人的德行或道行了，知道？所以没有道行的人他就吃不出味道出来，吃不出道的味道啊，完全是增长贪嗔痴慢疑，知道？没有德行，没有修养啊，没有概念，就是也没有这个制止啊，就是我看到一个出家人吃饭，就是看到好吃的也拼命吃拼命吃拼命吃，禅正法师快打过去了，就是他说好吃也不能一个人吃啊，就是稍微的吃一点别的东西啊，就是说这么多人在一块吃饭，他专程盯着他那喜欢吃的菜，然后盯着他到他边过去，他拼命赶拼命赶，禅正法师把筷子打了他一下。我当时因为打了他并不，当时我坐在边，我就知道这种反应，我后来反应好强，是吧？我就对这件事情老是记得好清楚。所以就是说人跟你这种 不礼貌的这种东西啊，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这个心里都知道，只是有人不戳破而已，是吧？就是不戳破的话对你不一定有什么好处，所以人家不讲，人家讲对你真的是有帮助。实际上禅悦为师是吧，三德六位嘛，我们三德六就清净位、平等位啊、感恩六位道，是吧？叫三德是吧，是吧？位我们讲三德六位，六种位就六种波罗蜜的味道是吧，就解脱的味道，就大家以后试一试是吧，在家里拿个苹果慢慢的搅，搅出三德六位。因为你的一事不少而少，怎么少天下呢？所以你拿一个苹果在你搅搅搅出六朵波罗蜜，搅出三朵六味出来，就找出空性的味道、清净的味道、解脱觉性的味道，这个可以文眼可以搅得到的呀。因为你拿苹果吃的时候觉性就出来了，眼睛看到好看叫见，耳朵敲一敲叫声音，鼻子闻到味道，你都能够闻到，都能够探视出你的觉性。所以你拿一个苹果在家里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去搞，是这样，其实谁也不知道，你搞得非常熟悉了，出去再去打仗是吧。所以你到人家在那里吃饭，人家请客吃饭，你都能产出，你就能够报恩，你就能够去消业。人从来没有念过忧不少何少天下，在家里从来就没有念过嘛。那到时候啊，到了座上面去，人家请你吃饭，再来去观想，不就来不及了吗？是吧？观想，你不观想，你不能消灾呀，你要观想，观想你不会呀，你没有用过功夫啊，那你在房间里搞个苹果去慢慢搅嘛，搅出三点六味出来，是吧？所以这个我们要去修的，一定要修的。大家不要把我话听完以后就算了，适当的去做一做，去修一下，修出来以后你出来在这上吃饭，那都是大家都已经解脱了是吧，那就是给你的供养怎么去消呢，是吧？所以维摩诘居士啊，他佛在了嘛，他当然知道了是吧，他在这个世间受的都是禅悦为师啊。所以我们要向菩萨学习啊，他跟我们做个榜样是吧，这里面都是给我们做榜样的。阿字薄意细去啊，那个是占一度人，就是维摩诘居士啊，他也会到波就是赌场的是吧，或者说细一就是波意是吧，就是赌场或者跟人家下棋呀这一类的事情啊。他说他也会跟人家坐这块下棋是吧，他下棋他是逗别人的，到娱乐场人家去听戏，像黄梅戏啊什么他也去听，现在到新的地方。到了一家是方便逗众生，就是我们讲叫腾势嘛，这个势四摄法里面一个叫做腾势，就是说众生去的地方我都要去。为了度了一番众生，人家到戏院里去，或者朋友老头子到剧院里去，那年纪大了可以跟他们打成一片，就是他也跟他们一起去玩，然后顺便呢就怎么去度他。那下棋跟他一起去下棋，听戏呢他也去听戏，然后他常常呢也方便，说这是跟我们生活中有关系的。所以大家坐在一块啊喝茶啦，或者是在外面走路啊，上公园里去啊，或者在哪个地方去朝山啊，这都是去游戏的地方，都叫做戏是吧。还是打麻将，就是很多就是打麻将，这叫波。那在这里面常常你看，我说我一个老，我们无量寿是一个老修行，一天跟人家生气了是吧，跟人家吵架生气了，跟人家不讲话，我看他生气了，我说叫古城市嘛是吧。后来我就拉着他去下棋下了三盘以后，因为他下棋好厉害嘛，我老是下输嘛，下输也没有关系，我就跟你下嘛，因为下了输了，我从内心来讲我都不想下，老是我下输我就不想下了。但是我看他生气啊， 我希望他快乐起来呀，还是跟他下。哎，下了以后他快乐起来了，就是目的就是让他先让他安心，让他快乐起来，是吧？再跟他讲一些道理，是吧？所以人不能够说直接的跟人家讲，要方便也诱导。你看我们文我偈句式啊，他真是运心良苦，他种种方法，不是我们见了人直接，人家在打麻将把人家骂一顿，然后把人家气把给翻掉，然后让人家直接生气，然后呢你也气我，我也恨你，回家去了不讲话。就是说很多老婆跑人家打麻将馆，是吧，把人家气把给掀掉，是吧，跟人家干一仗回家去。那这样呢，到最后呢家庭会常常吵架，然后别人看到你这个人好凶，对别人对人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要修慧呢，就是说方便，就是你要下棋我比你下得更厉害，这样就是说要修慧比人家更要好更好。就是说有时候这个适当的去出去玩一下，跟居士啊在一起啊，修慧方便度他们啊。就是说你的身形呢，或者比我在小的时候就有这个习惯，我不管到哪个地方去，我以前还没出家之前呢，我就有这个习惯，就是说你像跟朋友在一起，我一定是抢着去买车票的人。那时候我还没出家就是这样的，我一定是跑去我把他车票给买好，就是我这种惯性的，什么事情提前安排等一下，我抢着去付钱，就是不会落于人后，就是说真是强制在前面做。所以人要修慧这个方便。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说内心要保持清净，不管在任何一个情况下，这就你看慧律法师跟人家到唱歌跳舞的地方，唱迪斯科，是吧，人家拉着他去跳舞，他就跟着一起跳。就是跳的时候他的讲法的时候就讲出来，他说人家在唱歌他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说见稿见便念阿弥陀佛，就是说他为了不那个嘛，不要给人家一人别就给人家一人格格不入的感觉，就是他会跟人家交朋友，是吧，说出义道不回正信，就是说他也会修外道，就老子啊庄子啊他都非常的熟悉，像我们慧远大师对庄子太熟悉了，是吧，他常常用庄子讲般若令很多众生开悟，就是说他以前对庄子是非常熟悉，知道我现在我常常在学庄子，就是说我没出家之前我就学庄子的，知道逍遥那一部逍遥这个庄子那一部书我是带在身上的，我没出家了，四度岁我就带在身上，我走到哪里带到哪个地方，我就当着宝贝一样，就是说走到哪个地方带到哪个地方。所以我到现在一看到庄子书，我家里一大堆庄子书，我这房间里很多庄子，但是呢我在网上看到这个庄子书我又想买，我又想买，就买了一大堆，放在了一个地方，过两天在网上看到诶又有庄子书，我又想买。所以我所有的书里面庄子书应该是最多的，可以，就是说我们的头绪管理或者我的房间里面，不管在哪一个货架上面都有庄子，现在我是最喜欢庄子的。所以为什么我对般若那么喜欢，可能跟庄子也有关系。慧远大师他是因为庄子开悟的，知道，所以他引导众生就是以庄子来比喻般若智慧我开悟，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学习，是吧，庄子啊老子啊这个还有外道，我们要三分学外道七分学正法，就是说我们在三分里面学一些外道笛子啊古筝啊还有把翅膀啊，这些都是过去古代在中国来讲，我们慧远大师我们过去的刘一鸣，就刘安过去这个地方的县长，后来跟慧远大师修行，他是十八高贤之一，他对这个琴箫笛子翅膀都非常的熟悉，就是 我不会认为他啊，我们现在说了比丘戒里面讲不能学这东西，但是他们对这个都很熟悉，是吧？所以他认为自然界很多的声音呢啊，都是梵行梵的声音，是吧？像禅禅鸟禅，这个故它的谐音就是我们的心的意思，是吧？所以外面的声音，就是说有一些人他认为就是寂静不讲话，就是求不知道一些声音就是梵音。声音里面透出我们的觉性，是吧？就是说离开桌子，我们眼睛离开桌子它就没有佛性存在。离开桌子说闭着眼睛什么都不见啊，就是或者说啊我的清净能都是假的，知道吧？耳朵听到的声音不要声音达到一顿寂静，就叫清净，这个是假的，因为声音的本身就是我们的觉性。离开声音就没有觉性了。我们尊称学问离开色声相互触法，没有色声相互触法，你的见闻觉知就没有了。没有见闻觉知，你就睡着了，是那就变成无记状态。它是通过所有，因为我们有三个等性，你看念阿弥陀佛啊，就是一根的声音，是吧？就是色声相互触法，就这些东西都可以让我们开悟的，包括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还有地火风水。啊，它的背后就是我们的觉性，因为我们的觉性是在一切法上显现出来的，一切法是觉性的缘起，没有一切法就没有一切觉，没有一切觉就没有，就心就显不出来，心显不出来，性怎么显得出来呢？因为心心不二嘛，是吧？所以要了解这外面风啊雨啊都可以让我们开悟的，因为里面都是我们的梵音，都是我们心的声音啊，它都是空性的声音啊，都是我们的觉性的声音啊，所以你要听到梵音，就是说我们二元对立的人呢，在二元上是不喜欢的，其实老是闭着眼睛，其实那是一种休息而已，就是不喜欢接受色声相互触法，那是一种不喜，那是一种休息状态，你累了啊，你有人看到色声相互触法二元对立的思想是落在意识上，所以你就用累啊。就真正的呢，你不落在根尘上，你落在觉性上，那是不累的。色在落在觉性上，色是没有生命的，没有佛性的。生，但是你的觉性是有佛性的，就是它，你的觉性随着缘起而显现，是。所以呢，你听到声音的时候，正好是你的觉性现前，遍满十方。啊，遍满十方，特别是耳朵听到声音，是吧？就是他这你的声音遍满十方，就不管好的声音、坏的声音，不要去对外了别，这关你的觉性。那个就是，如果所有声音都没有了，所有声音都没有了，那你的觉性怎么出来？是吧？所以应该了解这个世间的这个声音呢，啊，这个不要认为它是外道啊，不要认为它是外面的法，其实都是心法。所以我们讲心不在内，心不在外，就心不在里面，也不在外面，也不在中间，那在哪里呢？成过的都是心，因为它没有心是没有内没有外没有中间的，有中间，中间内心是错，就是在内心也是错，就是说内心叫无明啊，世上无明就是生死啊，心是不能立心，就是说就所有的都是心，就是就是说所有都是心，那说外道哪有外道存在呢？所以这个维摩诘居士啊，在外道里面虽然修一些外道的这个，再者来说他在正道上他要度外道的众生，你像于顿宾是吧，他修外道都很厉害，是吧？就是说你看老子或者是很多人，他后来啊，你像特别是于顿宾是吧，后来是学佛了，那是因为他遇到了这个通达外道的大禅师，知道吧？他才能开悟。如果你不通达外道，你怎么能诱导他来学佛呢？是吧？所以就是说我们一定在这个对于外道啊不要排斥，知道？所有经典，所有的包括强盗你也不要反对，知道？强盗也有佛性啊，知道？提婆达多也有佛性啊，他也能解脱啊。所以但要知己知彼啊，就是说你要知道他的外道，就是说你不知道他的这个外道的行为，你跟他不相应的话， 他用这个用他的手段，他可以把你就别人了，你没有神通，就是他可以把你压住啊。你没有智慧的话啊，所以呢，就是说外道也要学习一点，知道？人要学得好，可以服众，知道？你别人来讲，你弹琴弹得很厉害，哎，那个弹琴的人对你很服气。我觉得以后他跟你学，他说你这么弹琴呢，其实我告诉他，我心里根本没有这个潜力，潜力的，因为所有世界就是我的琴，这样就是更高。你看庄子呢说，我有五玄之心，是吧？我有无间，我有无消之见。你像外道，你说无消之见啊，无玄之情啊，还有无角之能，还有无顶之赏，就是他富有一些尊身，但是没有顶。没有点是什么呢？就是空性的意思。人没有脚，就是没有斗争的意思。伤，这个剑没有削，产生智慧，就是说空性的意思。因为空性它不会休息的，就是它是智慧产生。因为玄，情没有玄，就是没有玄的形，就是天下这个雨声分声都是玄师，是吧？就是说风在给我躺，鱼在给我躺，地火风水都在给他缠，就是说春夏秋冬在给他办琴弦，是吧？所以他的这个权的节奏的话，是在春夏秋冬日月水星都在给他弹琴，是吧？风声雨声都在给他弹琴，所以这个琴多好听啊，就是鱼都在给他弹，哪需要他自己用手拨琴丝呢，是吧？所以心中有权，就是别人，我常常就是说一个人有没有钱，是乎他心中有没有钱。心中没有钱，再多的钱天下给他，他也是贫穷者。一个人心中有钱的话，他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富贵者，是吧？因为他心中有钱啊，就像我心中有无量寿是，你说常务师我把你赶走，知道？我心中没有无量寿是，那我就会怕，哎呀，我怕你把我赶走啊，我就对你巴结，是不是？我心中有无量寿是，你赶我走，赶我走，我就走嘛。我心中寺庙比无量寿司要大多了，是吧？因为你心中没有事，没有东西，你才害怕。你心中有东西，那怕什么呢？那对我来讲的话，就是寺庙，你随便搞个房子给我住，我随便在哪个地方住转我都可以。就是我心中无量寿司跟天地一样大，就是还在乎什么无量寿司啊？因为这个无量寿司，好像对某一个人来讲，对某一个。某一个管理人来讲的话，好像好伟大的感觉，是吧？对我来讲的话，跟居家没什么区别，是吧？所以我心中的寺庙是天地之间，跟虚空大地一样那么大。所以你要把我赶走哪个地方去，对我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这个触动我们的心的，知道？心，我的心弦动都不动一下，非常安宁的。所以对有些人来讲，然后他哎，师父啊，这个这害怕的要死，怕什么呢？有一些在这，就是说我从护法寺到现在，就是说以前杜林寺我还有一点心动，那是因为我想去修行，要住山洞，要住茅棚，想去找修行的地方，从墙外爬出来啊。有些人以为我受了委屈啊，怎么样的？我要那时不离开无量寿司，那就完蛋了，是吧？那彻底就把我给毁掉了。我要那个时候，如果是九六年的那一天，我要不出来，我就毁在东林寺。为什么呢？我只有出来以后，我才心才打开。我在无量寿司当时就是做人家的奴隶，根本心就没打开，就是锁在那个地方，是吧？所以人只有出于参学才知道，所以就是说受诸外道，受诸异道啊，不毁正性，就是在外道里面呢，他的心呢，因为在正法上啊，为了化度一切众生，我过去讲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就是就知道外道，我就可以用正法来度化你。就是我在三步一拜救化山的时候，人家给我一本书，一本书呢是他带着的，就是那个人给我拖车带着的。但是我在坐车子的时候，我有什么写些日记啊，就是 写日记，我他给我的小说看嘛，那个小说叫武侠小说，就是什么七侠五义啊，什么都是很多武打的那个片子里，我就拿着看。后来我就看到是金冠那个刀枪剑影的，我就在这里面，我把它转化为这个内在的一种力量，是吧？因为所有的都是内在的一种力量。我那个时候我就晓得转化，就是看小说的时候就可以转化，是吧？所以我后来没看过《红楼梦》，我要看《红楼梦》，我可能也能会转化，是吧？但我小的时候看过《红楼梦》，还是被他所远着，好像《红楼梦》里的情绪啊，把我带的有一点偏，是吧？就是说，但是我要出家以后，我要现在看《红楼梦》，我肯定会转化成一种内在的一种大慈大悲的这个体出来，是吧？所以刀枪剑影就变成内在的一种，像这个四大天王一样啊，这个种种内在的一种啊，这个愤怒线呢，都可以显现出来，是吧？也反而呢，要我现在来讲的话，我可以把它显成佛性的一种力量，都可以显的。就是说，你就比例来，你两个吵架，我肯定会把它转为佛性。就为什么？你吵架是因为佛性的一种力量啊，是一种力量。所以我看到我们出家两个人要吵架，我绝对不会去拉架，我看你只要不打死就可以。为什么呢？那是一种复性的一种力量，只要你一转过来，复性要有力量，一个人打架都打不动了，就已经快死了，是吧？像这样的没有力量了，是吧？就是说一旦你觉悟了，就知道啊，原来我的自信呢有一种力量在那个地方，这种力量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吧？所以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把这种力量去修道，我把这种力量发泄在某一个人身上，生气或者说怎么样的，对吧？没有走到正道上来，就是其实每个人的佛性呢都有无处能量。我常常讲嘛，就是说，比如说一块石头扔到水里面去，你要盯住石头你就是烦恼；你要盯住水，就是你的自信。就是说，把一块石头扔到水里，水就好比是你的自信。石头就是一个人打你骂你，就像一块石头扔到水里，你的心就蹬了吧，就像水在蹬了吧。水的你盯着那个水花，那个水花也是你的心啊，明白吗？那水花是你心放着花，你可以看出莲花出来，就是人家骂你的时候，心在动的时候，恰恰是你的水在动，我看到无限的莲花，是吧？所以人家骂你、打你、杀你、愤怒你，然后你看出你现在动的时候，恰恰是你心中的莲花，就是人家拿刀砍你，你是用莲花去连接的。就是说我会用的时候，你不会去反对别人这样骂你。过去的走私用喝骂或者是这种方法，其实呢就是让你看到你的心，看到你的心在动，然后心的这种体的显现。其实人人都是具足的，每个人具足，人每个人都生气啊，知道？这样你一生气，你的佛性就出来了。你的佛性平时是冷水，这个温水泡青蛙哇，知道？讲你好啊，你好啊，然后非常欢喜，就冷水就是温水泡青蛙，过得好像好有修行，其实根本不讲修行。为什么呢？你是讲你好啊，就是在温烤里，然后你就这样的煮死了。有人骂你。诶，你的心呢猛然跳起来了，哇，那个原来我的心还这个东西啊，是吧？那心花一放的时候，诶，看到佛性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马上就觉醒了嘛，是不是？不然的话你怎么觉悟呢？所以我讲法的时候，如果我不打你一棒，我告诉你啊，你远远在听法，听完以后休息睡觉三点，就是听法就这样的。因为没人骂你，没人说你，我讲的这个也太重要了，但是没感觉啊。为什么没感觉？不严重嘛，就没有触到你的这个，没有触到你的痛处，是吧？就是说，一旦把痛处触动了，或者我在这个上面把你诽谤一顿，然后你心里恼火、愤怒啊、伤心，是或者讲我啊，愤怒是吧？愤怒出来，那个东西是吧？就是你的心的觉性啊，那觉性出来的就膨胀很高的时候，突然门一撅啊，这就是我的佛性啊。就悟了嘛，因为从来没有人激动你，知道吧？ 就一直在抱怨你，哎呀你好啊，你有修行啊，也反正没人触动你，所以你就这样的，这就是温水泡青蛙。现在都是一种温和教育，这种温和教育好像大家都在搞教育，其实大家心呢都是予取不动的。这个予与不动呢，并不是呼吸不动，是你的烦恼予与不动，是吧？你的烦恼一直保持着，吃饭睡，有饭吃，有衣饭穿，一空调吹着，就是，然后就这样过着，是吧？反正你心没人去触动你，你发现我听的人讲法，你一下电或者说到广场去跟人家一接触一生气，马上就愤怒起来了。为什么呀？因为你平时是温水泡青蛙嘛，所以一遇到环境你毫无关照，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想，是吧？哦，原来这种温水泡青蛙的这种教育是有问题的。就是说，要我讲法的时候，因为现在可以说没人去敢打你，是吧？也我不想去对这个人，也不想去对这你，就是你也不想被人家干扰，所以大家都过着平安的生活。就是说这样的，一直到老到死，就是说你道业是不会有进步的，是吧？所以这讲的目的就要触动你，我们怎么样你让自己的心呢要触动啊，就是让自己在生活中看到自己心在动啊，你的决心呢，你的佛性在动啊，一定要在动。遇到一个大地，遇到虚空，你的心是怎么出来的？这个地球掉到你心里面，你的佛性是怎么个运作啊？我们不能够这样的相续的，就是说，你比方我们每天在计划，吃个早饭以后吃中饭，吃中饭吃晚饭，然后吃什么意思啊？我要去啊，我就说我把这个接下接完以后，我要到王美山去超商啊，王美山超商以后，我要到哪个地方去？浙江去参学，然后呢，我还要到五台山去转一转啊。回来以后想想，哎，我哪个师兄弟我要去看一看？我们就这样相续的去寻找。就是走一错就不停地找，不停地找，不停地找，一直找，找今年找完以后，明年过了年以后，我又想干什么？还计划我今年抄到上，我明年还要抄上，后年还要抄上，就是还计划十年以后还要抄上，抄东边山也抄西边山，西边山抄南边山，不停地这样的计划，相续的计划，从来没有发现过自己的这一念顿心的这个佛性，他从来没照顾过。因为计划的太多了，就是天人计划，特别是老人出家，因为老人出家的人啊，结过婚的人啊，他都是喜欢计划的，觉得就是计划，不像我根本就没有计划，因为成孝出家傻乎乎在庙里住着，就根本没有明天干什么我都不知道，不计划，因为没有计划的习惯，知道？所以我们出家千万不要去计划，这种计划就是烦恼。我过去讲计划就像一根绳子一样把你套住了，永远掉不脱的，掉脱不了生死，一定要当下回到佛性上去，当下就遇到虚空的时候，马上就看到佛性跟虚空一样，觉察到，因为虚空太温柔了，所以你觉察不到，是吧？就是看到哇，花好美呀，你不觉得是佛性在动吗？因为太美了，没看过嘛，是吧？哎，马上就看到佛性，那就对了，是不是？这个就是佛性啊。你天天照顾佛性是吧？东边西边南边东边，哦，这个风在动，水在动，这个雷在打，或者某一件事情在动，马上就观察到佛性，这个都是啊，这个当下就是啊，为什么不照顾呢？因为我们很多人从来就不照顾这个，天天在计划着，天天在计划，这种计划就是生死，对吧？所以特别是在家人就喜欢，啊，我过年啊。在这个打夫妻，正在打夫妻，然后这里超商，这里超商，啊，这个回家到庙里去，这就提把计划好好，一年的计划。我们寺庙也是，你看现在好多寺庙一年的计划，从正月干什么，二月干什么，三月干什么，四月干什么，就是说他这个，我看那个寺庙的一个表啊，就成了这个写的表是计划着，然后就是一看的计划表就知道哦，这个。正月干什么准备参加，二月干什么准备参加，三月份干什么准备参加，就专程计划，从来不去观察内在的佛性，知道？所以你找到佛性你有什么计划呢，是吧？一切都是展现佛性，所以千万不要被计划把你哭死了，这个计划是不完的。 计划是没完没了的，你到死都要计划，是吧？就是死的时候计划，这个我这个钱是做佛事的，这个是钱是供养寺庙的，这个钱我念念卷子签超度钱发的，就是计划着，从来不观察自己当下那个念头，他不观察，那复兴他不观察，就计划我钱请人家超度，请人家做佛事，请人家这个念经的钱，念经的钱都安排好了。年轻的钱、做父的钱、晚生的钱、死的钱都得安排，这是计划着，真的不观察佛性，真的不观察佛性，是吧？那我们修道干什么？修道就是为了开悟啊。他说我不开悟，我不求开悟，我是说晚生后还是要开悟啊，是吧？你不开悟怎么行呢？到极乐世界还是要开悟啊，就是到极乐世界干嘛？就是为了开悟啊，就是。你不开悟，怎么不变成这个永远被拿变成上帝的概念了，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开悟，知道吧？要明心见性，不管在哪个地方，都是为了明心见性，都要见到自己的本性。那见到本性，你现在就能见到本性啊！我骂你一句，你心跳起来啊，见到本性啊，原来就是心性的显现，看到本性了，你知道吗？诸法一切诸法缘起，我一个石头扔到水里，水起了波浪，水起了波浪，这个水就是佛性。你见到性了，谁让你见到心了？因为明了心，明了缘起体。就看你现在看到一个石头，那个石头掉进去，那个是缘起的，知道？那都是缘起，是目的是让你开悟，见到你的本性来。你见到禅佛，不是见禅佛到你心里面，要见到你的本性禅佛，知道吧？就是不是说往外跑，就是就为什么建个寺庙是为你见性的，就是你的家里父母兄弟姐妹都是让你开悟让你见性的，好坏善恶都是让你见性的，所有的相都是让你见性的，对吧？如果你就是说一根针就让你见性的就更快，释迦牟尼佛时代释迦牟尼将无常缘起他就开悟了，是吧？就是说越快你的福报越大，越快你的善根就越大，又搞了半天都不开悟，那就是没有福报没有善根。人家不停的生老病死都在那个地方警示要你开悟啊，成住坏空生住于灭都让你开悟，你就是不悟，然后不悟了下辈子悟吧，下辈子还不悟，再下辈子就是生生世世你都不悟，那为什么不悟呢？就是没有福报没有善根嘛，是吧？如果我现在拿一根指头出来你就开悟了，一个指头你看你的心，你心里的花，你看我今天看你的心手就出来了，就是你心中的手就出来了，复性，你能看到的不是手，是你的见性，是你的复性，这个就叫善根。你我手一伸出来就叫是善根，知道？善根一起，是吧？一切缘起就变叫佛报，遇到善知识跟你开解，这个善知识叫做福报，是你的福报，然后把你的善根一念顿起，就叫做善根福报，发现你自己呀跟性是同时的，叫因缘，就是你跟佛的因缘具足了，你跟佛的善根具足了，你跟佛的福报具足了，善根福德因缘当下具足，是吧？是吧？所以每一堂课都很重要啊，虽然这个经慢慢讲，但是呢每一堂课都是令我们开悟，叫我们怎么去观察，怎么去修行啊。所以呢四名啊，虽名四点禅罗佛法，就是说这里面就是讲世间所有的我都知道都懂，是吧？就世间所有的学问啊，写诗啊，写世间的句子啊，写社会文章啊，像李白一样，像但是呢他常常乐于佛法，就是说喜欢修行佛法，是吧？大乘禅行大乘这个法，就是说在这个世间呢一切渐进，在一切处为供养中罪。你看一切渐进，一切处都恭敬。因为他在前面讲世间的所有的像树木啊房子等等，他都艺术啊或者搞建筑他都懂，他什么都懂，记得他说，但是呢他常常是安居在佛法上，就知道世间都是缘起，是无常的，是缘起的， 记得他乐于呢见到自己的本性，乐于见到诸法如幻的自性啊，了解一切都是缘起啊。我们讲三种空嘛，一人呢自性究竟空，知道吗？第二个呢就是说诸法什么毕竟空，还有呢缘起空，就是说我们信息做的叫缘起空，三种空，究竟空、毕竟空、缘起空，就是现在过去未来，这叫法，这叫缘，这叫毕竟空，是吧？当下自信心性呢叫做究竟空，是吧？我们现在坐这个地方都是缘起的，叫缘起空，它本来就是空的。所以这个空是什么？就是佛法，佛法不离缘起，佛法不离现在过去未来，佛法不离一切法，就是佛法不离开一切法，就是一切法究竟空啊，现在过去未来毕竟空，缘起啊，缘起空，就是这个就是佛法。也佛法并不是一个另一个法啊，我在社会上就是一套，到寺庙就是一套。你在家里面炒菜呀，叫什么啊？炒菜的体验心性嘛，叫究竟空。然后炒菜的空间时间叫做毕竟空。然后我炒菜的过程中叫缘起，盐啊菜呀、很多的缘起在一起叫缘起空。所以炒菜里面也有佛法，但是菜也炒得非常好吃，就是世间法都通达，但是呢他是喜欢佛法，明白吗？所以在家里有妻子儿女家庭事业都可以，但是呢你做得非常圆满，更喜欢佛法，就是不是说你放下这些东西跑到庙里去，然后呢就是庙里是一套佛法，在家又是一套，就是说你要在生活中去体悟佛法。所以呢他一切去见境，为什么他见到的一切见境都是恭敬的。他见情于无情，藤原俊智嘛。什么叫藤原俊智呢？情就是我们每个众生啊，无情就是这个法界，就是情于无情，藤原俊智。所以呢这个我们说三归一的时候就讲到，是吧？一切呢情尊生跟你跟无情跟有情跟你没有关系，知道吧？因为我是我，你是你，我是我，世界是世界啊，却不知道尊生是你心中的尊生，世界是你心中的世界，就哪有外面的世界，都是心心里出来的，就是尊生是心心里出来的尊生。所以呢看到尊生是心心的尊生，就是说情欲无情，藤原俊智，过去呢无系，现在呢但于缘想，就这样了解这个一切法都是心相，就这样。其实有情无情都可以增长你的智慧啊，可以开显你的智慧的光明，就这样。所以您了解以后，所以呢不管是情也好是无情也好，你都应该恭敬。首先我们要有恭敬心啊，你没有恭敬心怎么能增长你的智慧呢？增长你的智慧那是你的心光啊，是你的心性啊，尊生是你的心性，法界是你的心光啊。就是说你的心光，你对你的心光不恭敬，不就是二元对立吗？你对你的尊生不恭敬，不是二元对立，恭敬万法成恭敬众生啊。就是说如果没有恭敬它就是二元对立啊，不恭敬就是反对嘛，是吧？实际上最恭敬的什么，就是一心嘛。就真正的恭敬不是对你磕头啊顶礼啊膜拜啊，是吧？什么叫恭敬呢？就是一心。什么叫一心呢？就是说法界就是你的心相，就是整个法界就是你的心的相，就是所有尊生就是你的心性，是吧？我们叫法身跟报身，就是一切呢我们心性是变法界的，我们的心相也是变法界的，所以我们的缘起啊心性跟心相它是一体的，就是我们讲技招双用，也就是说它是一起的。所以我们应该对一切去恭敬啊，一切见境为供养中最，就是供养中最，就是所有供养里面恭敬心是最好的供养啊。就是说你对一切尊生视同于佛，视同于你的心性，那这个就是最善的供养，这就是法供养，就是佛供养、法供养、身供养。 就是你的信心嘛，法就是信心，不是真正的供养，对吧？佛供养就是你的信心了，法供养一切法的现前就是显我的佛性，那是最高的供养啊。就是说这里面心性供养无我无人无尊生无处者，就是解脱供养啊。所以佛法身都被供养到了，所以我们在此世界见一切法就是见自己的佛，这个这个缘起的这个缘起佛性的相啊，没有佛性就没有佛的相，就是没有心性就没有心相，没有心相就没有心性，没有心相你心性怎么出来呢？是啊，没有信心怎么知道有相呢？是啊，所以呢，相跟性是不二的，就是木头，没有木头，你怎么会有桌子呢？没有桌子，你怎么知道有木头呢？就是水没有波，它就没有见闻觉知，就不会，你就会落到空寂里面出来，就这样，啊，就不会现菩提心啊，就是水呀，没有波，它不能发菩提心，不能发菩提心，就不能发大愿。利一切尊生，利一切尊生心想就不存在了，知道吧？所以水起波正好是菩提心出来，所以波就是水，水就是波，这个波是什么？叫心的相，就这样。我这个水呢叫心性，心性就叫无量尊生，心相就无量法界，无量法界和无量尊生它是一个东西啊，所以呢这个一体的，明白这个道理。其实如果那你打坐的时候应该拿你去供养的时候怎么样才供养一切见境，就是说你见到了这个情欲无情呢，见到能够见到佛性的话，就是能有恭敬心出来啊，能有恭敬心来。所以大家要了解恭敬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恭敬法，有人用顿足行为，比例来讲有人看到恭敬心，他的身体啊忽然就会礼拜呀，礼拜佛是因为心中有恭敬心以后礼拜的，并不是跑去礼拜来恭敬的。所以先有恭敬心他是表达，有人那就递烟是吧，社会上就啊朋友很好啊，他就对他很恭敬，搞中华烟给他吃是吧，社会上哎我请你去喝酒啊，他用这种方法表示对他的一种恭敬，世俗人啊，就这样。那么说我们学佛的人，有人呢在佛面前礼拜呀，有人呢打坐啊，真正的这个与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啊。对我们来讲，恭敬一念恭敬心，就是说有些东西就是行为，就是顿着，就是这些顿着反而没有恭敬心了，是啊，就微着，就是这样的拜佛，他不是从恭敬心的出来，是被人家托起拜佛的，知道？就是所有的顿着都是人家焦虑出来的。就是我们叫人家不是叫人家恭敬心，怎么拜佛啊，手翻开了哎，不告诉人家为什么要拜佛，是吧，就像念经啊打坐啊或者这样都不知道啊，怎么去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圣。所以我们要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啊，我们首先情欲无情啊，就是无情的相是心的相，知道无情的有情的尊生就是心中的心性，它是一体的，就是看到所有尊生都是我心性，看到所有的法界都是我的心相啊，它是不二的。这样的呢，然后你进入定的状态，这里面是没有我没有人没有尊生没有受者，无法有无非法相，跟金刚经无非常吻合的，你就进入到这种状态，这种状态的时候这个就是供养佛啊，就是恭敬啊，恭敬的一心就是恭敬嘛，然后什么叫一心就是恭敬，就是色摩他禅那三摩地都是代表一种恭敬，是吧？就有的恭敬是不动的，就比例来讲啊，这个愚人见到啊，这个老爸死了啊，哭啊哭啊，好伤心的流眼泪啊啊，老公呢看到老爸死了了啊，这边个抽烟是吧，坐那不动不讲话。就是，所以他表达就是不讲话，表示沉默，很心很痛。我老爸死了，是吧？就是那个宇宙呢，见到老爸死了就拼命哭伤心。每个人表达不一样，知道吧？表达不一样，他都是为了依恋那个人，是吧？实际上是没有对跟错的，只有你是不是真实的。一切见境是罪啊，供养尊罪。 所以维摩诘居士啊，对一切法界，对一切众生啊，都是一体的，所以他都是非常纯洁的。他到人间来，就像佛陀来到人间了，就是色身相互出发，因为他身是自身，他从哪里来的呢？从众生心想中来的，就是啊，所以他是性中来，就是啊，性中显相，相就是性，性中显众生，众生就是性，明白吗？所以呢，他心中显相来到人间，他看到的相呢是性相，所以他性相就是性观了，是吧？所以呢，他是非常纯洁，表里一致的，他的心呢，表里是一不是二，就像我把手伸出去，这一定是表里如一的，是吧？我手伸出去，肯定跟我的心它是有连接的，所以这个维摩诘出来，从性上出来出现的这个身体相，是跟性是合一的。那说他的性呢是理，他的身体是表，他是表里非常纯洁的，知道？所以他的性里面出现的世界跟他性是不二的，所以呢，这个世界就是他的光，我们他的延伸性里出来叫心相。所以呢，我们这个维摩诘居士，他对外面的世界，他是一种真的、纯的啊、纯一的、纯洁的。啊，我们对这世界呢，啊，是虚伪的，对自己啊是造作虚伪，因为跟性不相应，造作虚伪的。所以这个维摩，你可以想象一下，维摩诘就是多么的单纯，纯到跟思想完全是合一啊，没有任何微浊。就是说，他的心跟性呢，啊，他的身体跟性是没有微浊的。啊，我们是假装我见到性道了，是吧？他是直接心里面现这个身，是吧？他是非常纯的，就是说他是心里面直接现的相，他非常纯的。我们是假装啊，我对这世界是平等的，我对这世界是不恭敬的，就是遇到大便就出了，是吧？然后遇到黄金眼睛就反亮了，是吧？看到男的，哇，那好庄严，好漂亮，是吧？看到女的好好看，就是想去追求了。他不会平等，不像我们这个维摩诘居士看到这个世界，那真的是平静的，这是真诚的，就是他自己呀 没有任何，所以可以想象这个维摩诘居士不可思议的境界。后面呢，护持正法，摄住长幼，就是他这个执而不舍嘛，持而相续，他性他本来就是。他的执是什么？他始终从性上生，那个性呢叫做执。这个执不是我们执着的执，这个执是他的本体。就像我不管走到哪个地方，我们身体都带着。你说我是执着吗？我肯定是执。为什么呢？他必须跟着后面，他不跟着后面可以吗？啊，你把身体丢掉，怎么可能呢？就是说，我们这身体是离不开自己身体，所以顾名为执，这名字叫执，事实上是性德。知道，所以世界跟他的心呢，他是长期佛陀走到哪个地方，世界跟都转移到哪个地方去。他不是，他是本身具足的嘛，所以呢，他是常常执，不管走到哪个地方，信都是跟着的。他信到哪个地方，德就到哪个地方；他信到哪个地方，他的解脱就到哪个地方；他信到哪个地方，他的心就到哪个地方。他完全是吻合的。所以他的威仪为什么具足？他不是装的，知道吧？他的威仪是谁都信走的。所以整个世界，他走路的时候就像火车过来一样，火车轮子、火车的像和火车的石头啊，是同时进步的，知道？所以一个火车在那里，哇，好威严呐！不能说他装的，知道？火车怎么装呢？因为他的力量，火车轮、火车道、火车厢、火车的像。火车的里面的力量它是同时过来的，完全是一致的。所以佛陀他的三十二相八诸中好这个四大威仪啊都是真实的，没有任何伪装的，因为从字里面出来，万法是心观，一切都是心中的光。所以我们想一想佛陀他那个时候的这个真实庄严啊、威仪啊或者智慧啊，都从心里面出来，是没有任何伪装啊，不会假的，是吧？因为你可以从理上可以思维到的，它完全可以逻辑上去的， 我并不是我们猜想佛陀好伟大是不是讲真的假的，对吧？你可以逻辑到他证到了一种新的境界，这万法就跟他同体的，知道他的解脱跟他同体的，知道他的心跟他的性呢、啊，心性是同体的，所以他四大威仪智慧辩才，这个相好庄严呢，啊，都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是一点都不会再怀疑了，是吧？为什么？因为理上明白了，事上肯定是这样的，是吧？所以呢，就是说知持而相续之，就是正法，正法就是心性呢，就是正法，就是我们一定要找到佛性，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念涅槃经，就看就是佛性呢，啊，佛性就是时刻都在佛性上出显现。摄诸长幼，就是说在这个正念上啊，这个过去讲宁可置身下地狱不把佛法做人情，他就是说在世间去呢，只要众生有机缘呢啊，都直接用佛法度他，是吧？不拿佛法做人情，为了过你面子啊，过你影响，过你名利啊。在我们这个往生论里讲，就是说这个邪法就是什么，为了自己的魂自报，为了自己的名声远扬啊，为了自己的这个名声而去跟人家讲法，就是这样的呢啊，就变成邪法。叫我们讲叫微菩萨，有的叫微菩萨、假菩萨。假菩萨是为了自己获得某一种利益，获得自己的某一种名誉啊，获得自己的这个，获得自己的声誉啊，去讲法。所以不要拿佛法做这个做人情。啊，一切自身皆偶，即活所利啊，不宜喜乐。就是说，维摩诘居士呢，他也会做生意，知道吧？因为不做生意，他哪来那么多钱呢？是吧？他儿子女儿都做生意，他自己也做生意，是吧？因为做生意呢，养活家人啊，谋生的事业，是吧？所以呢，他在做生意的时候呢，获得利益啊，就是获得利益的时候啊，获得熟利呀、啊，不以喜悦。就是说，赚了钱以后呢，赚了钱的时候呢，啊，是为终身赚啊，为了利生赚，就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终身的生存啊，不是赚了钱存到银行之后，就说，哎呀，我们赚钱呢，就是存到银行的去，是吧？天天想着银行存了多少钱。过去古代的人就是安住落叶。安住就是有一个地方住，有一片地，然后种点地养活自己，有饭吃，有衣服穿，有地方住就可以了。剩下的钱都布施出去利益众生，对吧？你看过中国我们一个盘踞是他做了宰相，是吧？这个优秀的宰相了，回来以后皇帝赐给他很多的黄金钱，是吧？后来他到了将军家了，把他钱扔到枪里面去了。他也有子女啊，他有两个孩子，是不是？他两个孩子，他带回去以后，在山脚底下做了一个草房，还不是瓦房，不像我们到了有了钱以后做一个这个会馆。那虽然你自己在山里都住，那必须做得很好很优秀，然后红木家住啊，搞得非常豪华。人家真的就是做了一个茅棚，能住就可以了啊，这个棍子撑着那个地方啊，搞这个草房子，三根草房子。他夫妻，你看他夫妻住在家里面。一家四口嘛，一家四口就一块地，是吧？你看他死的时候多自在啊！他的父亲，他问雨儿看看太阳下山了没有啊？后来他雨儿跑出去说太阳还没有下山，哎，他不对啊，时间到了，然后我去看看。结果他的雨儿坐在那一张就走了，然后就往生了。啊，他这个不孝之子，就是还要我来处理的事情，他把育儿事情处理完以后，自己在做就走了。啊，他老婆一看他老头走了，老头又走了，他又喊儿子，儿子说你老爸又走了，他儿子正在犁田，是吧？在犁田的时候，一看老爸也走了，他都不走了，我也走了，他就在站在田里往生了，就。 他老婆子说你们都走我就不走，他跑到山里面去，到现在还在，几千年了，他不得活在山里面，他变成化身。也就是说这些人生死自在，就是说悟道的人呢啊，他或者只是为了这个肉体生存，我们呢我们就存钱，知道，就是说自己明明有吃的有穿的有住的，拼命存钱，天天看银行的存了多少钱，你看做生意的十个九个，就明明或者钱多多有余，就是前天来他一个居哦，广东的一个居士，师傅啊，我现在没有工作，没有钱，就是说不知道怎么办。我说现在很流行住庙啊，就是很流行住庙，你就到庙来修行不好吗？我看，那我还有一个孩子怎么办啊？就是一孩子，你老公可以带呀、啊，你自己到庙里住嘛。就是现在非常据说很流行住庙的，在过去庙里没有在家人住的，都是出家人住的。现在好多寺庙的好多在家居士啊进行修行，是吧？现在21世纪是流行修行，24世纪是第四维空间，第四维空间就是修行的世纪空间啊，就不要被这个世俗名利才是啊把你耽误了。因为这个是在赚钱是没有意思的，当官更没有意思，搞不好就把你抓起来了。因为钱多了搞不好也被人家骗走了，是吧？剩余有一点钱就可以了，然后保证你自己生活不会死，是吧？有吃的有住的啊，不要欠人家的债务，然后到庙来去修行就可以了。现在你看多好，住寺庙没人管你，我们出家人住庙还被人家管。我们现在出家人住庙好复杂，你们这家就是住庙比出家人还要简单，就是出家人住庙天天要登记，天天要填表，你们住是你看不要填表了，住了就走，来了就出，那都自由。我们出家人不自由，现在我们出家人你要跑下来就没庙住，我告诉你没寺庙住，你住在哪个地方就不能动。哎，你们在家就是可以到东南西北任何一地方可以住庙，所以你们现在比我们幸福啊，你要感受到这个时代成就你们修行，应该好好珍惜。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善报师从恩，下济三途苦，恶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腾升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善平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